今天我要开始分享你如何跟随神的旨意。知道神要你做什么，与如何跟随他的指引，以及实现他，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我认为大多数人对于神想要他们做什么没有确信，但是在那些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的人中，我要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个词，就把它编成一段话。他们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。让我引用诗篇37章中的这些经文，第一节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有时不敬虔的人看起来正在繁荣兴盛，我们想知道为什么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非常短暂的。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机会来选择，他们终会自取灭亡。如果他们不悔改并转离罪恶，我向你保证，他们会在永恒中后悔。然后第三节说，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然后第四节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这太大能了，你必须以主为乐。这与我在前七集所教导的你如何成为活祭基本上是一致的，就是将自己完全交给神，并更新你的思想。如果你做了前两步，那么第三步，神的旨意，神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将自动实现。你必须以神为乐，必须把神放首位。让我来说明这一点。如果你以某种方式绕过神的步骤，就像第一步成为活祭，第二步更新你的思想，让你的想法和行为符合神的话语。如果你绕过了这两步，找到了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你也会毁了一切。一个不顺服神的人，你的血气还没有被处理，没有顺服神，没有成为活祭，向自己的意愿死，让神的旨意取而代之。如果你偶然发现了神的旨意，你也会毁掉一切，把它搞得一团糟。今天我可能无法教完所有内容，我会开始分享一些。摩西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他知道神对他一生的旨意，与电影《十诫》相反。我喜欢那部电影，我不反对它，但它没有百分百的符合圣经。他把摩西描述成一个好人，他看到一个埃及人压迫一个以色列人，他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。摩西出去保护他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、偶然发生的，他并不是有意而为之。神的话语不是这样说的，圣经说，让我翻过来读给你听。我相信他们在电影中犯下这些错误，是因为咨询了一些犹太拉比。这些拉比只参考了出埃及记中给出的信息，他们以这些经文为基础。尽管我相信出埃及记是正确的，但有些事在新约中得到了解释。例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中，斯提反在公会面前述说他对主的信仰，他们指责耶稣违背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，为了证明那不是事实，他开始回顾犹太人的历史。经文说他被圣灵充满，这意味着他受了圣灵的启示，以至于他真的看到天开了，神站在那儿，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。他被石头打死了，他是基督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。我说这些都是为了阐明他是受到神启示的。关于摩西的一些事， 是斯蒂凡在圣灵的启示下说的。在《使徒行传》7章20节说，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。他被丢弃的时候，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养为自己的儿子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他将到40岁，当摩西出去与埃及人打架并杀了他，这是经上唯一记载他年龄的地方。所以说到他将到40岁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请注意，这里表述摩西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，这不是偶然发生在他身上，也不是命运使然的，这进入了他的心，神把他放在他心里，他知道自己是犹太人，他知道当时作为埃及人奴隶的犹太人是他的弟兄，他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，这并没有记录在出埃及记中，但再次强调，斯蒂凡是受圣灵的启示而说话，这是经文对经文的解释。他说，当摩西为了保护以色列人而杀死这个埃及人时，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这表明摩西知道神对他一生的旨意，然而他并不知道神要怎样实现他。这是个很重要的声明，你必须明白这一点。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很重要，用神的方式去完成也很重要。通常神的想法与我们的想法不同。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试图用我们自己的智慧、能力、资源来实现神的旨意，大多情况下我们会把事情搞砸，就像摩西一样。这是个重要的声明，让我回头再复习一下。神的旨意，你发现他的方式是你成为活祭，罗马书12章1节，你不让你的思想效法这个世界，而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而变化，罗马书12章2节。然后在这两件事之后，神的旨意就会自动实现，神好的、可接受的、完美的旨意。如果你按照神的方式去做，那几乎是毫不费力的，你只是寻求神、爱神，而神让一切发生。如果你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神要你做什么的启示，但如果你没有真正把自己作为活祭降服于他，如果你没有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就会把整件事搞得一团糟。让我使用摩西作为例子。圣经说，摩西出去杀死了一个埃及人，他认为这是神拯救犹太人的方式，他真的认为通过谋杀某人可以实现神的旨意。当你开始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令人惊奇的是你会如何扭曲事实，想出各种解决办法，并认为你比神知道的更多。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些，我认为每个人都经历过。你必须学习委身于神，顺服神，并停止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箴言3章5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跟随神旨意的最大障碍之一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愿。事实是我们相信自己，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如果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做事，你就成了活祭，意味着你将自己的意愿放在祭坛上，你不再掌控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你按照神的方式行事，就不会有这种自我意志的挣扎。 但如果你没有成为活祭，你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更新你的想法，然后你发现了神的旨意，你会像摩西一样出去搞砸一切。摩西杀了人，并以为这就是神用来实现他旨意的方式，结果导致摩西在旷野生活了40年，以色列人也因此多受了30年的奴役。我知道有人在想，你从哪儿知道的？就在经文里。今天我没有时间来展开所有，但明天我会给你们经文来证明这一点。摩西在旷野度过了40年。如果你回到这部电影《十诫》，当摩西被赶到旷野时，话外音以这种令人敬畏的声音，他开始说，我学不会他那样说，他开始说，摩西进入旷野，有蝎子蛇，那是造先知的地方，属神的人在那里形成。基本上他们说，摩西在旷野40年是神的旨意，但圣经并没有那样说。明天的节目我会给你看一些经文。摩西试图让神的旨意提早10年实现，他试图通过他的权力，通过他的地位来做到这一点。若让我们在摩西的环境中长大，绝大多数人很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会本能的尝试让神的旨意以我们自己的能力实现，这导致摩西在旷野中度过了40年。我相信有30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，他本可以留在宫殿里，而不是在沙漠某个坑里，这是他自我意愿的结果，并且这也让以色列人多受了30年的奴役，这并不是神希望的。这些都是重要的声明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会再强调。我通过这些提出的观点是，摩西知道神的旨意，但他不知道实现神旨意的计划。我告诉你，这很重要。你弄清楚如何让神的旨意实现，与找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一样重要。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找出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绝对必要的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现在你必须学习如何顺服神，如何跟随神，顺服他。这违背我们的自然本性。我们的人性倾向于凡事靠自己，而不是顺服神。当我们得到伍德兰帕克这块地时，就是这里我们正在建造恩典圣经学院的校园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它非常适合这个如何找到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的系列。我不打算详述所有细节，但神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想让我们得到伍德兰帕克这块地，他把我们带入这块地，一切都表明这就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。然而当我们和房地产经纪人见面时，他说在桌上还有另一家的现金出价，如果你想要这块地，今天就得做决定。我发现这是房地产商常使用的一种策略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但我过去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。在过去，如果我觉得这块地是神想要的，还有别人也在看，我就会焦虑，会很担心。我会开始策划和思考，我能做什么？我会尽我所能去做些事，来实现神的旨意。但这些年来，我已经成长了。那是2009年，我记得我告诉那个地产经纪人，我说我现在不准备做出决定，我觉得这是神的旨意，但我没有钱，我不准备只是因为义务来做某事。我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我会得到这块地。我说管他呢，我不在乎。我一直等到神把事情解决了，我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没有觉得有责任去使这事发生。猜怎么着，我们最终以原价 25% 左右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。 然后大约三四年，五年后，有336英亩相邻的土地在待售。同样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说，你知道吗？有个现金买家，他们想买它。他们说，你必须做出决定。我说，我不会负债的。总之说来话长，但在大约四五个月时间里，我们还清了这块地产的债务，并且我也不仓促，因为我已经到了一个地步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我会去让神去做，我不必帮助神，我不必去成就事情。现在我们这里总共有493英亩的土地是无债务的，我们拥有价值约 1.25 亿至 1.3 亿美元的设施，还剩600万美元贷款。当你看到这期节目时，可能会下降到400万或500万美元，或已被还清，我会尽快还清。但相对于 1.3 亿美元的资产，我们只有400万到500万美元的债务。你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吗？因为我学会了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即使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，也不会靠自己来实现。我们与那些拥有这块地产的人打过交道，我们的总部就在这儿，伍德兰帕克，我与他们打交道，与他们谈了很多次。他们想卖给我们，但每次都陷入僵局，因为我不想为了买这块地产而负债。最后到了一个地步，我说，看，这行不通，改天吧，我们先不谈了。但最后我以这个结束，我说，我相信神希望我拥有这块地产，总有一天我会得到它。你知道吗？在我说这话的五年后，我们才真正拥有这块地产。按肉体的想法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本性会做什么。如果我认为那是神的旨意，我会尝试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它。我可能会出去贷一些款，让自己和事工背负巨额债务，这是肉体中唯一能看到它发生的方式。但我只是等待，神让我们无债务地拥有了这一切，这太棒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非常重要。找到神的旨意是第一步，但接下来你需要学习如何跟随神的旨意，让神以他的能力，以他的方式实现他的旨意。很多人错过了这一步。学习如何跟随并让神的旨意通过他的能力而不是你的能力来实现，这与你发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是一样重要的。所以我想鼓励你，你不仅需要寻求神来找到他的旨意，还需要学习如何顺从并跟随神的旨意。我有一些很棒的信息与你分享，特别是从摩西的生命中。这是我和杰米结婚后神教我们的第一件事。我在1972年10月结婚，到1973年1月我们陷入危机。神通过摩西给我上了一课，明天我将与你们分享，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49年后的今天，我们仍然从中受益，他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他对你同样有用。我无法在一次教学中告诉你所有内容，这就是我为这些产品做广告，并鼓励你得到的原因。仅仅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个目的是不够的，甚至找到那个目的是什么也不够，他希望你如何实现它，以及他希望你什么时候实现它。对摩西来说，这是个主要因素。摩西知道神对他一生的旨意，但他想要提早实现它。我上周早些时候提到过这一点，我没有详细讲解，但这也是神不会把你一生的完整旨意展现给你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如果他向你展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你要么转向另一个方向，认为这对你来说太大了，你会害怕，或者你会变得非常不耐烦，以至于你会尝试帮助神，靠自己的能力来实现。 而不是每天与神同行，让他带来神的好的、可接受的和完美的旨意。耐心并不是我们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。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说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是神的话语教导你有耐心并跟随神，让神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你自己去解决它。这不是天生的。耐心是灵里的果子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，但它是通过神的话语释放和培养出来的。所以你不仅需要知道神对你生命的旨意，而且你需要学习如何耐心地跟随，并让神接手，让事情发生。你不要试图靠自己强迫它实现。有很多次在我的生命中，我知道神希望我能接触到整个世界，我忘记了确切时间，但我想大约是我在上二十或三十个广播电台时，这在当时是件大事，这相比以前有了巨大的增长，但我知道我会走得更远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同时在一百个广播电台上。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九十天，直到账单到期。当账单来了，我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，我不得不退后一步，花时间还清这些。我试图帮助神，让他实现。我在惨痛的教训中学到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我必须坐下来学习，经过一段时间多次失败的尝试，我学会了依靠神，让神开门。所以知道神的计划和他的时间，与明白他的旨意一样重要。